今日读经的经文在提多书二章一至十节，听我读出神的话语。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财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信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顺传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今日讲到的是邝伟杰牧师，主题是提多的循循善诱。
弟兄姊妹早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当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是可以说是很具突破性、很反潮流的事情。例如 当那个年代是一个男尊女卑、就是歧视女性的年代的时候，耶稣他无论他的言行举止或者他那个的待人接物都很尊重女性，而圣经当中很多次记载他是跟女性有很多个对话 的描写。而用女性呢，在耶稣的事工的初期已经有参与 的空间在里面。看一段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记载的那些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有好一些的妇女，当他们蒙耶稣的医治而愿意去参与去支持耶稣的事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不单止你见到初期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妇女们已经支持耶稣的工作，并且 你会见到耶稣很尊重女性，他不即是一件事情不会因为是一个女性做的时候呢，他会就觉得不重要。当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与一班人坐席，而有个人去到他面前用香膏去膏他的头，用他的眼泪去帮他洗脚，而耶稣是很郑重地去强调福音所传到之处，这件事迹都要被传扬，而这件事的主角是一个女性。我留意到当主耶稣他有很多的所谓好朋友，圣经当中特别是强调有个家庭是耶稣的好朋友，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很多记载是耶稣和马大、玛利亚之间的接触、倾偈， 或者佢教導瑪利亞，瑪利亞喺佢腳前咧跪低去聽耶穌嘅教導，但係絕少係提及到耶穌同拉撒路傾偈嘅。除了那句話叫他的墳墓出來的時候出來啦，沒什麼記住他和拉撒路有對話 的描寫，相信不是沒有，但為什麼作者沒有將那些記錄來。亦都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就是當耶穌被釘的時候，當門徒已經即四處奔跑逃匿藏的時候，很多他的跟隨者當中即是有其他人 在十架面前，但是聖經當中所記載的有很多的為數很多的婦女是在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都依然是陪伴著耶穌，當中有抹大拉的瑪利亞，有約亞拿，有亞各的母親瑪利亞，不是讀錯了，剛才那些是另外一班人來的，都有很多婦女陪著耶穌在釘十字架。而剛才講的那些名字就是那些首先發現耶穌的墳墓空了的一班婦女。聖經的作者和耶穌本身都比較看見的，就是他們是重視女性。你如果看《使徒行傳》的時候都會發現到有一對夫婦是經常被提及他們的名字，是支持教會的福音工作去傳福音，就是伯基拉和亞居拉。而呢對夫婦嘅名字每次被提及嘅時候，都係妻子伯基拉嘅名字行先嘅，係伯基拉妻子 Priscilla 先提到亞居拉。相信佢哋係當時教會嘅領袖，而可能伯基拉嘅參與同教會裏邊嗰個嘅位置更加嘅更加重要，所以就先提佢名字先。但係呢啲嘅名字嘅提及，唔係因為即係相信唔係因為佢個別。即是個別的女性有特別的學問或者是特別的才能才有那個的領導位置。而今天我們看這段經文，提多書第二章，我看見當保羅要透過提多向加利底教會去作出一些提醒的時候，保羅就按住年齡由長到幼每個群體去有一些的祝福。而我睇見當保羅係提及到年長女性嘅時候，所以用嘅文字同埋説話係最多嘅。你大家留意到，當保羅提到佢老年人嘅時候，一節經文，第六節少年人一句説話。但係當提到年老嘅婦女嘅時候，佢係由第三節到第五節係更加比例上更加多的說話去對他講到保羅對他們 的提醒和祝福。而當中更加包含了一句是保羅交給這班婦女一個 的委託，要他們指教少年的婦人。即是你見到那個的文字上的比重和那個內容上面，保羅是重視那時間教會的婦女。为什么对于年长的男性没有什么吩咐，或者可能解释就是因为可能前面第一章已经讲到要保罗要提多去设立长老监督，所以很自然地提多要在一班年长 的男性当中去提拔人才做长老和做监督，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但是 我们可以至少看见的就是保罗是重视男性又重視女性，當他有重任交給男性的時候，他同樣地有重任交給年長信主內有經驗的女性去在教會當中有參與。所以今天我想透過這個的經文讓大家看見的，就是當我們今年的主題是講到要廣傳福音培育門徒的時候，姊妹角色是不可以缺少的。無論是參與去培育門徒，或者是你自己是成为主的门徒，两者都是很重要。因为神当他很重用男性的时候，他同样地是重用女性。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首先保罗要提醒提多要去尊重长辈和尊重女性。在经文里面有个字不断出现，就是劝这个字。在第二节在第三节第六节第九節都叫保羅叫提多要勸他的牧養對象，勸會眾要點點點點點樣。但是有一樣嘢，中文聖經 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些劝字里面是有不同的。在原文的里面，在希利文的里面，保罗写希利文的时候呢，第二节、第三节和第九节的劝字是不存在的，即是说保罗没有用到一个动词在那处叫提多要劝老年人，但是在文法上保罗是要提多是要用一个很温和的态度去呢将他的吩咐传递给这些不同的人，一个很温和很谦卑的态度，带着尊重的 去教导年长者要节制的端庄自守啊，或者是仆人要说服自己的主人样。而唯一不同的就是在第六节的劝字呢，那个真的存在了，希利文真的有劝的动词出现了，而那个劝的动词呢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不同呢，大家先说。但是很明显保罗对一般的提升提多对一般的会众都要很温和的去劝导，特别对长辈要很温和的很谦卑的很尊重的这样劝导。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 的信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今天这个的情形，今天不断的时代不断进步 的情况，我们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很追上时代，很多时候 对年长的一代觉得他们一方面跟不上啦，或者是 老一辈啦，有时都会觉得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懂或者是不明白追不上现今世代那个的转变。好，在那种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那种尊重就会相对地减少。更加特别的是在移民 的环境里面，老一辈上一代的人可能不懂英文，对面的文化不认识，很多东西要依靠下一代 的帮忙，家庭里面要依靠儿女们，无论信件的翻译或者是 去接触政府的部门，或者是打电话这样去银行办事都好，很多东西要靠下要靠呢或者看医生都好，要靠年轻人或者儿女们去帮助。在那种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是长辈觉得是一个的责任，即好听是责任，觉得不好听的就是一个负累啊，觉得自己已经够忙的了，生活已经真的很多东西要忙碌啊，还要理上一代那些东西，觉得是一个的担子。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尊重就很容易就会慢慢消失。而保罗提醒我们对长辈要尊重，要有一个谦卑温和的态度去向他们说话。而这种态度怎能够 去实行出来呢？保罗就用了一个提醒，对提多一个提醒，就是说 当保罗对提多讲话，你要对老年人 要提醒他们要节制端庄和自守，但你发现到保罗对提多那个的提醒都差不多。在第七节保罗叫提多，你自己都要凡事献出善行的榜样，在教会上要正直和端庄，即至少你见到有个相同字就是端庄。保罗叫提多说你要劝老年人端庄，但你自己都有这个榜样要去端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我们，不单止跟老年人跟长辈说话或者言语上沟通的时候 要留意，就是我们同人去沟通的时候都要留意，就是说当我有些东西想跟人讲，有些东西想提醒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有没有首先去做到那样提醒先。即如果我想很自然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提醒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困难的话，那当我去 提人的话，应不应该语气是轻一点呢？是不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哎、很难做的时候，那我提人哋嘅时候都应该俾多啲空间人哋，系咪啊？如果你做唔到嘅话，唉，努力啲啦，或者系好难噶，有更加多咗一点嘅感同身受。我觉得呢样就系俾我哋能够即系对长辈尊重一个很好嘅一个嘅提醒，就系唔好将太高嘅要求系放喺上一代。这些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又怎么去要求上一代去做呢？或者有些事你自己都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上一代要去做的话，你那个的提醒是多些鼓励，多些的 同情或者多啲嘅了解。記得馮牧師，我喺呢教會即係聚會咗好耐時間。咁我啱信主嘅時候，仲係大學生一名。咁啊，翻呢教會嘅時候已經聽阿馮牧師講道。佢有篇道，佢講咩我已經唔記得咗噶啦。因為好多時呢個係普遍現象啊。因為我發現到咧，你講道嘅時候咧，弟兄姊妹咧，好多都唔你嘅主要內容，佢哋都唔記得咗你講咩嘅。但係啲例子啊，佢會記得好清楚。我都唔例外啊。佢嘅篇道講咩我唔記得咗啦。講咗一個例子。印象好深刻，佢就话一个动作就系，当我哋每次去话人哋嘅时候，都会用手指指人哋。当我哋每次用手指指人哋嘅时候，定如果咁指你嘅时候，当我用一只手指指住你嘅时候，佢话你有啲咩唔好，有啲咩唔好，佢就话我哋其实同时间，我哋用紧三只手指啊，即系你用三只手指系指住自己。即是说当你去话人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首先去省察你自己，你做到没先？你做不到的时候就不要话人家。同样地，我记得我阿嫲有句说话，她经常讲，我小的时候，即是我小的时候我阿嫲经常讲的，她就是说，有口话人，无口话谁啊？自己。神造我们人很得意，都一把口而已，是不是？你呢把口咧，你识嘢就讲唔到嘢，讲嘢食唔到嘢。佢即系每个时间都做一样嘢嘅啫。所以当你喺嗰段时间，你把口系话人哋嘅时候，你就冇另外一把口去话自己嘅。而牵涉到嘅就系话，当你去话人哋，你嘅思想就要专注人哋嗰啲嘅不是，嗰啲人哋嗰啲做唔啱嘅地方。而你的思想都没有空间 去反省自己有些什么做得不对。所以这样就是保罗想提醒提多的一样东西，就是当你做一个牧者，去要有责任去劝导会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去提醒自己。而同样地，你留意到保罗对叫提多劝导年长者的时候，都有同样地一个的期望。年长的男性女性都好，有同样的期望，叫他们要节制，要端庄，要自守。节制这个字意思就是说要要懂得停，或者即是清醒，这解清醒跟之后所讲到要叫年长的妇女呢，要不要做了一个奴仆有关系。因为呢可能 当时社会很兴饮酒，西方人 的文化很兴饮酒，咁年長嘅婦女咁可能家頭細務唔使做啦，咁樣有啲年輕嘅婦女搞掂曬啦，咁樣咁佢好得閒啦，又唔使湊孫啦，咁樣就成日飲酒。而幫我提醒年長嘅信徒，無論男無論女都好，要節制，要清醒，要有即係清醒意思，即係話你思想要清晰，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喺咩境況裏面。要端庄啦，端庄意思即系话一种嘅严肃同埋一种嘅庄重，即系一个信徒因为有个属灵生命所表现出嚟嗰种嘅成熟嘅稳重嘅外表。我要自守，即系有自我控制，即系呢啲嘅言语都期望住年长嘅信徒最对自己有一定嘅认识，自我有自知之明，唔好做咗啲即系唔好自己做错咗嘢都唔知道啊。对于自己的境况，自己的对与错要有了解。这个情况就同有时人年纪大了，就很容易都会有这个毛病，就是觉得自己呢什么都叻一点，什么都懂多一点。很多时候人就会说，我食盐多你食米啊，这样。这个说话我就以前经常听，现在开始想讲了。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想講呢啲嘢，即係講我大過你啊！對於屋企教仔嘅時候，喂，我係你爹哋啊，我乜都知道過你啦，聽我講啦咁樣。即係當我哋認為自己輩份高啊，我哋比較年長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就會覺得啊，我要教你，我識多啲嘢。而好多時候我哋未必睇得見自己有嗰個即係需要學習嘅空間。需要长进的空间，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无论什么年纪都好，我们依然有空间需要去成长去学习。下了 PowerPoint， 郭培里牧师在他妻子 Ruth 过身之后的第四年写一本书叫 Nearing Home， 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接近家园。我想他意思可能他都即从他书里面 的内容，我相信他是很渴望去回天家去跟他妻子相见。也都讲到一个人年他自己年老的时候一些的心得。他跟妻子结婚63年，他年轻的时候即是成日去不同的地方去巡回报道，去讲报道会，讲那些crusade 那些报道大会样。他就很忙很忙，好少跟妻子有机会去即是去相处。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直到他当他真的退休之后，他不再出去巡回报道，在家里长时间在家里的时候，才能够真的很多多些机会跟妻子相处，而真的能够真的去发现他妻子的美丽。而他当他妻子过身之后，他是很怀念他妻子跟他在晚年的时间他相处那些 的情形。而特别令郭培里去欣赏他妻子的，就是说他妻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他很多时候能够用一些很活泼的方法将一些很独到的道理讲出来。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他妻子墓碑上面那个墓志铭的那些说话的内容。他妻子路德 Ruth 的墓碑上面那句墓志铭并不是一些什么的出名格言，不是一些经文，不是一些有意思的诗篇，是一句说话，我们揸车的时候都会看见，就是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意思就是说工程到此为止，多谢你的忍耐。这个说话放在 highway 上面公路上面的时候，你明白它什么意思，但当这个说话放在墓碑上面的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话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次 Ruth 他驾车回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的，铁路烂了，想要修整，一大段路封闭了，就要所有的驾车人士呢都要离开公路，行一些路仔这样 去兜过那段 修整的道路。那 Ruth 就开车跟着路牌 detour，咁就不斷咁樣轉左啊、轉右啊，咁樣兜咗好長嘅路，兜到自己都唔知去邊度。到最後咧，佢跟住路牌，終於咧再上翻 highway， 跟住翻屋企。而當佢再上翻 highway 嘅時候，有個路牌寫住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修路到此為止，多謝你嘅忍耐。唔知點解呢個經歷俾佢好大感觸。佢當佢一揸車翻屋企之後，佢就同屋企人宣佈話。大家听住，我要将以下呢句说话放在我墓碑上面，就是修路到此为止，多谢大家忍耐。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他有这个意思，但他很坚持说这句说话会是他墓碑上面的一句说话。但当我们去细心思想的时候，这个意思，这个说话的意思是很明显，就是说人生，整个人生由人出生到离开世界，整个过程都是一个神去将我们去建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由我们出世就开始，而这个过程不会中间停止的，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过程才是完成。即是中间无论哪一点都好，我哋唔可以话，哎，到咗呢点嘅时候，我掂晒啦，我已经乜都识晒啦，叻晒啦，咁已经唔再需要学习啦，咁样唔系嘅。无论边一点都好，我哋都系喺呢个过程嘅中间，我哋依然有学习嘅需要，有学习嘅空间喺里边。而同时 ，Ruth 佢睇见，当一个人佢依然要去学习嘅时候，咁有啲嘢系做得唔好嘅。有时会发脾气，有时会令人哋觉得唔舒服，顶撞别人，会将别人伤害， 或者有時我們要學習的時候要向人求問、啊、要去問問題、啊、要人去教導的時候都 都要人家去忍耐，都要人家去包容。所以他就說在墓碑上面向那些他所一生裏面曾經造成不便的或者是傷害的人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多謝你的忍耐。這個說話很有意思，我看完之後我覺得這個姊妹對人生的認識很有見解，而她的說話提醒我們人生無論哪一點都好，我們依然有學習的需要，應該謙卑，應該有一個自我認識。而同時當我看到這個分享的時候，我就發現到我很嚮往能夠更加去得到這個姊妹的教導。哇，這個的姊妹對人生固然之有很有認識，但他那個的表達方法是很輕鬆、很活潑、很落實，不高深的，不是用一些很高深的字眼，用一些很落實自然的字眼將人生道理去講出來。我體會到哇，原來神可以用很多的男性去做牧者、啊、學者去教導之餘，神都用女性將生命的真理去向人分享。所以神同樣地又用男又用女去完成祂的旨意，用男用女去向我們不斷的說話。在神的眼中，無論昔日的教會今日的教會，神都用姊妹們去做教導工作。另外保羅叫提多要勸少年人要緊守，這裡講到是一個命令式的動詞，要勸一個 很重的吩咐。為什麼呢？可能因為這班少年人就是一班去反對提多的那班人。我們上一章講到，上一章講到就是說教會裡面有一班的有猶太背景的信徒，他們反對福音，認為信徒都要守一些猶太教 的禮儀，特別是潔淨上面 的禮儀，而將福音扭曲。可能這班人就是一班年輕的人，一班少年人，所以保羅就 叫提多特別第八節話、你要言語純全無可指責，讓叫那些反對的人、既無處可以、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所以很可能這些反對來自一班這班少年人，所以這裡特別保羅就叫提多要命令他們要緊守。至於說 要保羅、就是、要提多說要自己要以身作則，這些無論上一章或者這一章我剛才已經講過，這裡不再多講。而最後那一點講到保羅勸仆人 要順服自己的主人，甚至乎那個目的是怎樣啊？最後一句話，第十節最後一句話，以致凡事是尊榮我們的救主神的道。講到仆人要順服主人，我們很多時候那個理解就會說講到我們、打工仔翻工要 聽老闆的話，受他的氣，這樣要呢這樣。但這個並不是、當時那個奴隸制度那種的背景。我們現在上班放工，即是我們現在打工有上班放工的時間，我們有人工、我們下班之後我們就不是老闆 的僱員。但是當時的奴隸制度就很不同，因為是終身制，你是被賣身去服侍一個家庭、你沒得說下班，更加沒有人工收。最重要的不同的就是当时的奴隶是被视为家庭的成员之一，即是他们不是当他是一个的，虽然是奴隶是最卑微，要负责家里的清洗打扫做工、甚至乎帮主人洗脚做很卑微的事，但他们是被视为家庭的一份子。而所以这个讲到那个服侍是一个对家人的服侍，去對家庭當中最高的地位的人去服侍。而這種服侍的裏面，保羅提醒提多要提醒那些做服侍的仆人，你這個位置是最能夠去尊榮耶穌基督的道理。有神學家就提醒我們，就是說為什麼保羅這樣說呢？因為 奴仆的身份和地位，是最能够去体验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身份。圣经说主耶稣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去成就救恩。所以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奴仆的生命，他为门徒洗脚，他甚至乎几故的时候，当群众来到找他的时候，他都会去即刻去讲道啊，去行神迹咁样样医治佢哋。所以主耶稣系一个奴仆嘅生命，而做服侍嘅人系最能够去明白主耶稣嗰个嘅心肠，也最能够去将佢嘅生命去彰显出嚟。所以保罗提醒做奴仆嘅，你哋要顺服主人，好让你能够尊荣神嘅道。而呢种顺服系一种无条件嘅委身，系一种长时间嘅付出。而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妇女很能够明白这一样东西，因为我妇女们在家在教会很多时候都从事这个服侍工作。我意思不是说你家里服侍你的那个是你主人啊，不要误会啊，不过现在男女平等啊，丈夫都是平等啊，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依然中国人文化都要做妻子的服侍丈夫一些的生活细节。我上个礼拜讲呢篇道喺儿童嘅时候，讲完之后有个姊妹同我讲话：，牧师啊，真系好辛苦噶咁样。咁我知啊，系真系咁辛苦咁啫，真系好辛苦啊咁样。即系可能屋企里边打理家头细务，照顾儿女，又要即系煮两餐啊，咁又要翻工咁，真系有时疲于奔命。但系喺教会里边都一样啊，姊妹们做好多嘅服侍工作，都好有意思。而这个的岗位是最能够给你们去体会一方面主耶稣服侍的心肠，而同时也都最能够是将神的祝福和恩典带给你服侍的对象。 不论你是什么样 的教育背景，你有没有学识，有没有文化都好，神可以用你将神的恩典带给你的家庭，你服侍的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就试一下圣经当中有什么例子呢，是一个仆人的婢女服侍主人的例子，正面的例子，就找到一个例子。下一段经文 PowerPoint 列王记下5:2-3，是记载到一个叫乃曼的将军，他得神医治他大麻风的经过。这个乃曼将军是阿兰人 的一个的元帅，很有军事才能，带领阿兰的军队不断的打赢仗，甚至乎当时以色列国呢都被他的、地位呢 所欺负，就打赢了很多场的仗，就将一个女仔俘虏回来。这个女子呢就服侍乃曼的妻。本来你可以想一下，一个以色列人 的人，一个婢女，她都是一个婢女，但她是神的选民，对于外邦人的主人可以很多理由去服侍上面有保留。外邦人啦，又不敬拜耶和华啦，又是不洁净啦，我可能即跟我是不同 的身份啦样。但你看到这个婢女是很尽心服侍她的主人，当她看到她主人是有这个麻风病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这样说，他说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必能治好他，就是必能将他的病治好了这样。巴不得，就是说你希望他真的可以去，可能见到他的主人被麻风病困扰很辛苦很惨，他就哎呀真的希望他可以这样做呢，就得到医治了。就这句说话，一句的说话，就让乃曼去到撒玛利亚找以利沙。不单止他的麻风病得到医治，当他经历医治之后，他信耶和华，他信耶和华是真神，他就即刻宣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敬拜其他偶像，我只敬拜耶和华。一句说话就将救恩带给这个外邦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是坚持服侍的时候，可能一句说话，一个的行动，一个的接触，就可以将救恩 带给你的家人或者你服侍的对象。神很有能力，一句说话足以让他去完成他做的事情，但是不容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哪个说话，我们不知道哪个行动神会用，我们不知道几时神会做这些工作。我们唯有是坚持去服侍，不住去服侍。我们相信只要神工作的时候，一句的说话，一个的接触，就可以将恩典、将帮助带给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团契、你的小组。这就是我们做服侍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来自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这篇的信息里面所用的例子全部都是妇女，之前讲到的玛利亚，跟着讲到 Ruth Graham 那盘尼的妻子，同埋呢度講到呢個婢女，唔同嘅背景，有唔同嘅學識，有唔同嘅文化程度，有啲俾人尊重，有啲要服侍人哋，但佢哋全部都俾神去用。所以我絕對相信，我絕對相信嘅就係今日我哋嘅神依然願意用我哋當中嘅姊妹們去成就神嘅工作，去教導神要教导的会众。而当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广传福音培育门徒，我深信姊妹的参与是不可以缺少。若果姊妹你认为你自己愿意的时候，我深信神一定会使用你去祝福、去建造你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我们同心祈祷。